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发现呢，这个十几年前我自己碰到过一次，这是一个美国那个初中生、高中生啊，他们整人的办法，就是他怎么个玩法呢？就是到半夜，到半夜的时候，他一两点，你大家都睡觉了，他看到你房间里没有灯，然后就有小孩子会到你的门前去按你门铃，那我就被搞过一次，第一次看到怎么。有什么？你有什么好朋友会一点钟来？好像圣经里是不是一点钟来向你要饼啊？是那没有，不是这种事。他来敲你，叫你来开门。那我去，obviously 到门口没有人啊，然后就再睡，再睡。他隔大概10分钟怎么样？又再给你再叮当一次。我一看，哎，出去还是没有人。到我就有点觉得说这个东西很糟糕。到第三次的时候。还是这样子，后来我就想没办法叫，我就叫警察了，叫911，叫警察。警察来了，警察就开个警车停在这个门口，给我哇就绕那个灯啊，这样子，这样子。那当然，警察在的时候，那小孩子也不来啊，没事。那警察是等了20分钟，大概也熬不住了，警察也走了，没事嘛。然后这个东西就继续，就可以，他可以给你搞个几个钟头，上。我后来我就想，我怎么办？我后来我用了一个办法，我就躲在那个门后，就等他来，我就撑着等他来，就真的来了就是一个大概我看个子都比我高的这种 teenager，然后来了又给我叮，我还没其实他走到我门口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美国的房子有门灯嘛，我是准备了一个 camera。然后我给他，那是老式的 camera，现在 iPhone 可能还不见。反正我就他来了以后，我看到他来了，然后我从那隔着那个玻璃呢，我 flash 了一下，他吓坏了，他觉得是被我整到。那个东西呢，解决了我的问题。可是最近的这个 headline news 这个叮当 ditch 搞到就是说美国有这个小孩子到人家家闹事，你搞了一两次的话。就美国人可是跟我们老中这样子不太一样，美国人马上就拿枪出来追，就那小孩子就逃啊，在街上逃，被那个 owner 一枪打死。那所以我觉得是，就是说呢，青少年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尤其你们养儿子的，就是说你不晓得这个男生会有多皮，当然，呀。不过我们今天等一下呢，就是说，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因为你那个这个人打枪的人是被美国现在正在有一个 lawsuit 正在告他说他是 murder，OK？不过你不希望这个事情，你不希望你到 lawsuit 你赢也没有用，OK？你不希望 loss 你的那个 children，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人也许这是一个很 extreme 的例子了。不过我想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那个刘志雄长老在我们当中会给一个 talk。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早上有这样子一个专题的时间，特别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自己把我们的儿女交付给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母亲，也让我们有聪明智慧，能够教导管理我们的小孩子。主，我们希望下一个我们的下一个 generation 能够在这个美国，能够在这个比较我们不是很适应的、不是完全了解的这个国家，能够好好的成长，好好的长大成人，成为自主还有人都喜爱的这样子的一个个性。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恩高刘牧师、刘长老的口，我们也。在以下的这段时间中间，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学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吸取我们如何做一个尽职好的父母亲。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好的学习，也有一些讨论的时间。谢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好，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刘长老，请。
我想你们会请我讲这个专题，是因为你们假设 一个人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应该是懂一点东西的。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写的那些书，基本上不是理论，那些书基本上都是我错误的记录，就是 all the mistake I made， 然后我从中间学到了什么。我希望你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别人的错误是可以给我们做很好的参考，我们也许也可以得到一些提醒和帮助。但是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是今天很多我发现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忽略的，就是我们不知道说你的孩子很特别，你的孩子很特别，你每一个孩子都很特别。对付别的孩子有用的方法，对你的孩子不保证有用，因为你的孩子很特别。同样一句话，你说跟别人说，效果一定一样吗？差很多啊。你说的时候用什么口气说，效果一样吗？也不一样啊。那我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出这一点呢？我就希望说，我们每一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思想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先要记得，我们的儿女是神精心的设计。我们的儿女他会成为这个样子，不是 by accident， 不是意外的，是 by design， 是神把他设计成这样的。神把孩子设计成这样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毫无疑问他们是耶和华神给我们的产业，毫无疑问的是给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祝福，也毫无疑问他们是神要我们替他去爱、去陪伴、去照顾、去成全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神用了他们摆在我们的生命中，他们不是我们的 project。 我看到太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把儿女当作一个 project。什么意思呢？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学？我要怎么教？我要怎么为他祷告？我要做这些。那我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是他可以成为我希望他成为的样子。所以我们很在乎的是那个 result。 有些父母他希望他的孩子很听话，有的父母很希望他的孩子很爱主。 OK， 我要问的是，你在乎的这个结果，你在乎不在乎这个过程？ 你的孩子可以很听话的，有些孩子生下来就听话的，那如果你的孩子很听话你就满意吗？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听话的孩子 most likely 他是没有主见的。想一想你的孩子将来离开了你，他结婚，他工作，他进入教会的服侍，他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他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他很听话的，谁的话他都听的，好吗？你真的会开心吗？再举个例子，有个妈妈从小就为她的女儿祷告，她只求一件事，主啊，求你爱帮助我的女儿，一定要爱主，一定要爱主，一定要爱主，好不好？好哈。她的女儿高中毕业以后申请到 MIT， 可以吧？啊 ，OK 哈 ，OK 吧，对吧？我们听到也为他高兴啊，哦，这个孩子很不错啊，这个教会里面这么的投入，然后现在到 MIT 去念书多好啊！一年，妈妈来找我，哭得死去活来，说你什么时候去波士顿讲道啊？我说怎么了？求求你啊，到波士顿的时候去看看我女儿。我说你女儿怎么了？我女儿很爱主啊，不是到了学校就是聚会啊，就是服侍啊，都什么都很好啊，而且她又聪明，功课又好，有什么问题呢？哦，你不知道啊，我女儿现在在学校里面从早到晚就是神神叨叨的，就是耶稣给他异象，耶稣很清楚地呼召他，他要跟几个黑人的弟兄一起在那里见证跨文化跨种族基督的爱。他已经有两门课都没去上了，因为忙着这些服事啊，怎么办呢？啊？你喜欢吗？爱主啊，我真的很爱主啊，天天主耶稣跟他打电话的。我举这些例子，我就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你的理想，你所要的那个东西，不要把它太简单化。你真的要很在乎的，还不是那个结果，你真的很在乎的是这个过程。我为什么这么说？早上有几个很可爱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吃早餐，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点，你今天在乎的东西，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你认为你在乎吗？你现在觉得你的孩子哦，听话很重要，功课把它做好很重要，可以爬藤很重要 啊，在教会里面好好聚会很重要。我问你，20年以后这些还重要吗？不一定。所以你今天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其实只有两件事情重要。第一件事情是你怎么用你的言教和身教让你的孩子有好的品格，这个很重要。 What kind of person 他会变成，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太重要了。一个自私的，一个诡诈的，一个贪心的，一个骄傲的人，不管他多爱主，不管他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成就，别的不敢保证，有一件事绝对保证的，他活得很 miserable， 他活得很凄惨的。所以你在养孩子的时候， 你更要注意的是他的品格会变得什么样子。那我们基督徒都晓得孩子的品格，我们要拿什么做标准呢？当然是拿我们的主嘛，对吧？他的 character 有没有越来越像主？哎，这个说起来好容易哦，但是你原谅我说一句话，要像主不容易啊。举个例子，我儿子上学的时候在初中，他班上有同学打他，不是公开的打，譬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同学在他后面掐他弄他，他回来告诉我。那请问如果你是我，你要怎么处理？你要怎么处理？我想我第一个反应，我说我去找他们学校，我去告诉他的老师。我去了，老师也见我，我告诉他有同学是这样的对付他，老师就告诉我，我们知道，你要不要生气？你要不要生气？你们知道，你们怎么可以知道还允许呢？那个孩子，他的父母是宣教士，然后在非洲就走了。所以这个孩子从小非常的 struggle，他对神有很多的怀疑，他认为上帝真的有点混蛋。所以这个孩子里面他 很强烈的愤怒和攻击，所以他会伤害别的他旁边的人。那我应该说什么？哦，太好了，让他继续伤害我儿子吧，是吗？应该吗？还是我说他虽然有问题，那是他的问题，但是不能够因为他有问题伤害我的儿子，是不是这样的？你知道在这样的事情的处理上，我怎么处理对我儿子有多大的影响吗？我可以跟他讲1000遍你要像耶稣。有一天儿子晚上跟我说，因为我儿子每天晚上会跟我有一个 pet talk， 他说 Daddy， 你爱那个小孩吗？你知道他讲谁吧？就是讲打他的那个小孩。他说你爱那小孩吗？弟兄姐妹，说 so easy， 太容易了。我感谢神，就借着这件事情，我需要调整我自己。我的怎么陪我的孩子学得像耶稣，怎么在一些的时候要争取自己的权利，用对的方法。比如说耶稣对大祭司讲，你怎么可以随便打人？但是等大祭司说到他是谁的时候，耶稣就没话了。他怎么顺服？在神的权柄下面。耶稣的品格他是饶恕，耶稣的品格他是温柔。你有这样的品格吗？我承认我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我那时候只求我有什么办法修理那个小子，叫他不要动我的儿子。但神让我看到我不像耶稣。那如果我不像耶稣，我怎么期待我的儿子像耶稣呢？我们今天需要神何等的怜悯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希望伤害我们的人有报应，同意吗？但是耶稣希望伤害他的人有报应吗？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啊，其实是很直接的描述显露出我们里面真正的品格。那我讲这个话，不要说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十年二十年的，坦白告诉你，我这些年服侍很多教会里面的牧者，你觉得他们容易吗？多难呐！难怪你会发觉很多的牧者其实很不像耶稣的，真的很不像。你不要看他讲台上很像，他实际上很不像的。我见过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的儿子，跟我儿子是好朋友。这个小孩他家里家教之超严呢、啊，所以这个小孩子是中规中矩的。因为他的父母是那种非常，你们大概也知道啊，有些美国的教派，他们是非常非常的 to the letter， OK， 他们读圣经都是照字面的， OK， 那个超可怕。有一天，他跟我儿子跟另外一个小孩玩，另外一个小孩就真是莫名其妙，那是没家教，那乱搞，搞得一塌糊涂，就很欺负这个美国小孩。 那这个美国小孩气的啊，就跳起来了，然后他就要骂人了，但是他不会骂人，因为他从小被训练，他不会骂人的，他不会讲脏话的，所以那个小孩子气的就指着那个欺负他的那个小孩 You Dickens。你们听懂吗？因为他看他爸爸在家里发脾气发到不行的时候，他爸爸骂的话就是那些 Dickens， 所以他就认为骂人最坏的话就是那些执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孩子，你相信不相信是量身定做的。其中有一个很重大的目的，是为了改变我们，成全我们。到一个地步，可能神都要我们经历很多所谓的失败。有一些东西我到今天还没搞懂。我信主超过了半个世纪，我传道超过了40年，但是坦白讲，有些东西我真不懂。举个例子，敬虔爱主的父母，为什么他们的孩子叛逆，甚至于不信？我还帮助过很有名的牧者的孩子，他们的孩子说，我选择同性恋，因为我知道这是对付我爸爸最厉害的武器。我不懂，我没有答案。相反的，我们有没有见过那父母真的不咋地？见过吗？怎人家那个孩就那么的优秀？我讲的优秀还不是单单指世界上的优秀，我讲那个生命的优秀，那个 Christ-like 的 character， 那一种 passion for God and the compassion for man。 哇，当我碰到这样的年轻人的时候，我简直是被我的心都折服了，因为我看到这个是 the hand of God， 这个只有神的手做得出来这样子美丽的人。而他的父母 My God， 一塌糊涂。我没有答案，我多么希望我们做父母的爱主，我们好好的服侍，我们好好的追求，我们好好的对付自己。哇，我们的孩子你就放心吧，那可是好得很。那不是啊，现实的生活中不是，圣经里面也不是，对吧？有没有一些很坏的王？ 人家孩子还可以啊，相当优秀啊，有没有？有吧？那西西家他老爹多坏，那人家就是这么优秀啊，是不是？那反过来有没有？也很多嘛。这是个奥秘，神没有告诉我们 why， 神没有告诉我们 how。 我跟你们分享这些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们分享这个，我心里面有一个负担，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要 treasure 神给你，你有跟孩子互动的这些岁月。请你相信我，到了一个年代，你跟孩子已经没有互动了。到了一个年代，孩子如果找你，你都会觉得好开心哦，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呢。而在孩子跟你有互动的这段时间里，你要更在乎的是他的品格跟你的品格可不可以一起跟像耶稣。你要更在乎的是他跟耶稣的关系和你跟耶稣的关系可不可以更好。如果你的孩子跟耶稣的关系好，你跟耶稣的关系好，你们中间的关系要不好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如果你就想抓着你的孩子，不管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不好，还是你孩子跟耶稣的关系不好，你认为你们两个的关系能好到哪里去吗？早晚越行越远。所以我很希望提醒大家，不要把你的孩子当做你的一个 project， 我怎么把它变好，我怎么让他听话，我怎么让他可以，对不起啊，也许你们中间没有这种人，但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多，我怎么样让我的孩子给我有面子，让我孩子满足我没有的梦。我们有一个弟兄，从小他的梦想就是拉小提琴，但家里穷，没办法学，所以他的孩子可倒霉了，打死也得练，哭着练，闹着练，怎么都练。我恨了 I hate violin， 这是悲剧，你知道吗？哎，那有一个孩子逼我去长春藤，为什么？就他自己没去嘛。那我希望神拯救我，让我们真的知道神给了我们何等宝贝的一个祝福，是借着我们祝福他，也借着他们祝福我们。有的时候很 hurt 的，神用他们祝福我们的时候，常常是让我们很痛的，不舒服的。但是经过了这个过程，如果我们可以变得更像耶稣，如果我们可以跟耶稣的关系更好，那就值得了。因为在永世中，神一定会让我们那个不能够平服的心平服下来。因为人生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没有答案的，我们没有答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他的女儿从小就有大问题，他的 DNA 有问题， mutation 出了事，所以他是一个极度畸形的孩子，而且他越长他越畸形，他整个脊髓是乱长的，他现在根本就连坐都很困难，别说站，根本没办法的，是一个 severe handicap， 只有手听话，他全身只有手听话，其他都不太听他的话的。他的脸部的肌肉和神经都不听他的话，所以这个孩子他不会笑，他很开心啊，但他不会笑啊，他很痛苦，他也不会哭啊，因为都不听他的，他的身体没有办法 properly express 他自己。想一想，这样的父母，这些年他们怎么走过来？而且，根据医学上的统计，这样的孩子活到成年，好像是多少千个里面才有一个。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了，而且还做了一点工作。但是最美的是什么？如果你的孩子是这么的让你痛苦，你从哪里来的平安和喜乐？这个孩子我非常爱他，我每次看到他我一定蹲下去跟他说话，但是他没有办法跟我 conversation 的，因为他不能讲话，他舌头不听他的话的。他如果要发音，他发出来就没有办法说话的。但是我很喜欢看着他，看着他那个扭曲的脸，看着他那个不会笑的脸，因为我在他这一个可怕的外貌里面，我看到一个美丽的灵魂。我看过他写的小诗，我看过他一点点灵修的话。这样的孩子，他怎么交朋友？他只有一个朋友，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一个全世界最有权力、充满苦毒抱怨的人，但这个孩子里面充满的是感恩，充满的是喜乐。我就常常在想，今天好多人都想啊，我的孩子如果像谁就好了。有父母会说，我的孩子如果像这个孩子就好了吗？但是你原谅我说，我们很少有孩子能够像这个孩子这么好。所以我希望神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我们能够用属天的眼光来看我们跟我们孩子的关系。讲完了这一段，剩下一点时间，我就想简单的讲一下一些可能你们已经知道的事，但是我觉得重复一下可能还是有必要的。孩子的行为、动作、外面的 behavior 是可以训练的。孩子的内心是你不能训练的。 内心必须是他自己情愿的。这是为什么神救人的时候，神从来不强迫人，是神要人的心归向他。如果懂得这个，我们就要记得传统教养儿女的书基本上强调的是管理行为，很少有书帮助你懂得怎么引发孩子们的内心。你可不可以逼孩子念圣经？不难，你可以用奖励的，你可以用处罚的，对吧？你可不可以让孩子聚会？可以啊，很多方法你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没有办法让孩子爱主。同意吗？所以在很 practical 的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记得有一些的方法是可以用的，而且应该用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的一些行为你可以训练他的。那中国家长犯的大错误是什么呢？是我们只教从来不训练。你看中国家长怎么喂小孩子吃饭？塞啊，骗啊，哄啊，逗啊，跟着屁股后面跑啊，又开飞机了，又来大恐龙了，你再不吃我要给奶奶吃了，对吧？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让孩子训练我们吃饭是什么样子的。那你去看到那些懂得训练孩子吃饭的父母，没有这套的。吃饭的时候就坐在那儿吃，而且是你自己吃，你吃的满山满地没关系，你自己吃。人家训练出来的孩子很早就会完全自己吃饭，而且干干净净，好，老老实实。没训练的呢，5岁了6岁了还不会。我们中国父母对训练孩子这方面差了，简直是不像样。我们只会念唠叨，我们以为多讲几次就有用，但我们从来不懂怎么训练。首先要明白需要训练，然后才要问怎么训练。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实在发现我看到的华人父母在这一方面从来不认为需要训练，更不知道怎么训练。这是为什么我会写那本《优秀是训练出来的》。你必须训练你的孩子外面的一些基本的行为，一个训练越好的孩子，他的自信心越强，因为他越来越懂得自己管自己。你们有没有看过训练过的狗跟没训练的狗有什么不同？见过吗？那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训练过的孩子跟没训练过的孩子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教会让我非常的惊讶，这个教会的主要同工们，他们看了优秀式训练出来的这本书以后，他们不像其他的人，大部分人看看说，哇，对啊，有道理啊，我要试试看，然后等他训练三天五天就放弃了。为什么？因为训练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训练一个狗狗不要随便尿尿都要训练好久，那你训练你的儿子训练你的女儿哪那么容易的事儿？你得有耐心，你得要有方法，你得坚持，对吧？那这个教会呢，他们很好玩，他们就是真的觉得训练很重要，所以他们教会就同意了，大家同工们讨论了很久，祷告了很久，同意说我们一定要在我们教会推动训练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理想就是有一天他们教会的小孩到了某一个年龄以后都不需要去上儿童主日学，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跟大人一起坐在那里聚会，而且可以从头做到末了，而且他们可以写笔记，他们回家可以跟他们的父母讨论。你今天去跟华人教会80%的牧者讲这个概念试试看，每一个人都告诉你说你一定疯了。他们教会先训练父母，因为训练孩子是父母的事儿嘛，所以要先训练父母。然后他们告诉所有的父母，你的小孩如果到了，当然抱在手上那些不说了啊，就到了一个他可以上学的年龄，你的小孩不可以跟你来大堂聚会，除非你的小孩在家里已经训练到从聚会开始到聚会结束他的嘴巴上面有一个拉链是不可以打开的，就从聚会开始他就不可以有声音了。如果你的孩子没办法做到这个样子，送到儿童主日学，不准跟你坐进来。如果你的孩子已经训练到这样子呢，可以跟你坐最后一排。什么时候你的孩子可以往前面 move， 可以坐在中间呢？是你的孩子不但嘴巴的拉链不打开，你的孩子屁股不会离开自己的座位，就可以坐在中间，跟你一起坐在中间。最前面的几排是 the row of honor， 是教会的荣耀席。什么样的家庭可以坐在最前面呢？是他们的孩子嘴巴不可以打开，屁股不会离开，并且他们会好好的做笔记。你能够相信吗？三年以后，这个教会没有成人主日学，所有的孩子都在里面，70%的家庭都进到，有孩子的家庭都进入到 honor roll。 这叫做有训练。没训练的呢，小孩子就是进了教会哇就跑了，然后就跑到自己教室去跟同学玩啊吵啊闹啊，然后主日学老师累得要死，然后如果再碰到一两个要吵要打的，那就主日学老师就求爷爷告奶奶了，就祷告吧，那怎么办呢？这叫有训练过的，平常我们看到叫没训练过的。那你希望你的孩子是训练过的呢，还是没有训练过的？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第二件事情，我要跟所有的做父母讲的，特别是做父亲，啊，在座做父亲的，保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做父亲的，有谁记得下一句话是什么？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我认识很多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非常会惹儿女的气。更糟糕的是，他惹了儿女的气，他还不知道他惹了儿女的气。儿女里面一肚子的委屈，一肚子的抱怨，一肚子的不满。做父亲说的，我这么辛苦养你，你还什么不高兴的？而且他没有想到，他这句话又是惹儿女的气。我不想花时间跟你们讲，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去查考所有做父亲可以让儿女更离开神、更不开心、更不感恩很多的方法都有，有一本书就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这些做爸爸的没看的话最好去看一看，对号入座，看看你中了几条。这个为什么重要？因为我自己以往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我认为啊，我工作上要好好努力，如果服侍教会呢，要加倍努力，同意吗？同意啊。小孩的事啊，那是我们家姐妹的事儿。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跟我儿女中间的对话，我最常用的三个字，找你妈。他们一跑来 Daddy 讲完了，我下面一个标准答案，找你妈。没看到我在忙吗？找你妈。但是我好感谢神，有一天当我在读一幅所书的时候，那个你们做父亲的就跳出来了，好清楚，我就知道主在跟我说话，不是别人，是你这个做父亲的，做父亲的你要负这个责任，而这个责任是没有人可以替你干的。你的儿子可以有很多的朋友，你的孩子可以有很多的老师，你的孩子只有一个爸爸，就是你，别人不能代替你。别的教会请你去讲道，你如果不去呢，人家教会不会关门的，人家会请别的人讲就是了嘛，对吧？ 那我以前不这样想的。那我不去怎么行呢？这是主的事情啊，这个服侍主一定摆在最优先的。但是神告诉我说，那个别人可以做，教你儿子，陪你女儿，别人不能做，只有你可以做，因为你是父亲，你是我托付给你的。那个对我很大的震撼，那个影响了我的生命很大很大。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调整我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我告诉我的孩子，从今天开始，除了我祷告的时间，你们别吵我，任何我在做任何的事情，你们都比我做的那些事情更重要。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告诉他们？因为我有一天找他们讲话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讲，孩子们啊， Daddy 真的很爱你们啊。他们两个人就这样看我。然后我女儿很皮啊，我女儿说 Thank you Daddy。 但你一听就知道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怎么办？你真的爱他，他就应该比你很多其他的事情更重要，不是吗？我告诉你，自从我告诉他们他们比我所有其他的事情重要的时候，我的麻烦就来了。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一次一次的来试，他是故意的。譬如说吧，他平常也不来找你。你知道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我们在教会服侍啊，电话是极为重要，因为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什么这些 APP， 对不对？所以教会里面这大事小事什么事都是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这边一下联系这个，一下联系那个的。他平常不找我的，他看到我上了电话啊，在那边跟人家讨论啊，在那边跟他商量什么事情啊，什么事情要怎么安排啊，什么，他就来了。他往旁边一站， Daddy， 我正在开同工会啊，临时有一些事我们几个人要大家好好讨论的，正讨论到一半他来一个 Daddy。 我以前会怎么说？找你妈，对吧？但是我一想不行啊，我告诉他们他们很重要，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跟所有的同工讲，我说对不起，我这里有一点急事，你们先谈，我回头再打过来，我就挂了。那我就看着他 Yes， 然后他就看看我 I love you， 就回房间了。而不是一次，不是两次， N 次。到一个地步他相信了。你知道当他真的相信我爱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以前他们这些特别是到了中学回来，你问他们的话，我的妈呀， 他们的回答永远是单字。How's your day? Good. Is school okay? Yeah. Anything you want to share with me? No. Because he in his heart doesn't feel you really care.等他真的觉得你 really care 的时候，哦，他很喜欢跟你分享他的 struggle， 他很喜欢告诉你他好害怕什么，他很喜欢告诉你他好想什么，好渴望什么。他也开始来跟我讲信仰上他的挣扎和 doubt。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能够真的陪伴他们认识耶稣、爱耶稣，是必须建立在他们跟我有好的关系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做爸爸的，做爸爸的，我特别对着我们教会所有做牧者的，我是百般叮咛，我说 ，never sacrifice your kids for your ministry。永远不要为了你的服事牺牲你的孩子。我下面还要讲一句他们很不服气的话。我说 ，it is not worth it。我们今天觉得我们的服事很重要，但如果有一天你活得像我这么老，你就知道了，你在教会里面干的很多的事当时很重要，五年以后有干没干是一样的啊。怎么样，师母，我讲的对吧？我们辛辛苦苦的搞啊搞啊，哎呀，去探访啊，去做这个啊，去做累得要死的呀，做完了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但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呢？哦，我以前觉得我讲道了不起的不得了，那加上有些弟兄姐妹又会哄你，哎呦，你今天讲的道真好啊，哎呀，我真的很得帮助。我以前还傻里傻里是相信，后来我就知道了，人家说说你就听听，千万别认真，他下礼拜就忘了你讲什么。如果不是耶和华的灵把你做的事情放在人的生命中去改变人，其实我们都是普风，都是浊影。别以为我们在教会里干的事儿都是轰轰烈烈了不起的大事儿。特别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还办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累死好多人，其实没啥价值的。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很安静的、很诚实的、严厉的审查，需要做吗？需要做的定义不是有没有需要，需要做的定义是主此时此刻要不要我们做。你们如果服侍教会就知道，遵循遗传是最容易做决定的事，但是活在圣灵里面是最艰难的事。 哪一个才有价值呢？是很值得我们诚实的检验自己的。孩子，他的品格，他跟神，他跟你的关系，这个有价值，绝对有价值。关于教养孩子很多的方面，我想我以前也跟你们稍微简单的说过，最后我再提一点，我想我就可以停下来了。那如果你们有非常非常 urgent 的问题非要问不可就问，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也知道问了也是没什么真的帮助的，你就别问了。我最后要提的一点就是说，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我们怎么做一个神喜悦的父母，远远胜过我们怎么把孩子教好。这样够清楚吗？然后教养儿女的过程中，懂得教孩子孝敬父母是必须的。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如果不懂得孝敬地上的父母，我们是不太会孝敬天上的天父的。我跟很多的传道人聊天，特别是东南亚的，我有的时候会跟他们说的比较不客气，我说你传讲的福音，你带的弟兄姐妹是敬拜耶稣菩萨呢，还是敬拜耶稣基督呢？什么叫耶稣菩萨？就是耶稣是那一位爱我们、了解我们、体贴我们、帮助我们、有求必应的菩萨。什么叫基督呢？基督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是那一位值得我们顺服、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爱戴的主。这个中间的差别可大了。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懂得怎么教孩子 honor their parents,可以保证他们最多就是耶稣菩萨的好信徒，他们不太容易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虽然他们可以上完所有门训的课。所以按照圣经孝敬父母这本书挺重要的，你需要好好的花时间去思想，为什么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并且这也是在新约中 很少几个地方强调旧约诫命的重要性的经文，其中必定有非常深的道理。好，我想我今天想跟你们分享就听到这里，你们有任何的 feedback， 有任何的真的觉得很需要问的问题可以问。而且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好几位家庭，像我接触到的，我相信他们可能都可以给你们比我给的更好的答案。我想你先去把训练的东西好好自己先学学吧，就好像你家里新买了一条小狗，然后它到处跑到处跑，你一直追在屁股后面，然后你说你怎么办，我给你的答案就是你先学学怎么训练狗吧。你的孩子就是需要训练。
保姆那个不是我孩子。
那个保姆就不用了，保姆就不用了，别人的孩子你就照别人说怎么管怎么管吧，你的责任很有限的。
对，
那个教会后来我没有跟他们接触，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我现在服侍的教会今年的四月份又植了一个新堂。我现在在的这个教会是六年前刚刚植的啊，那现在六年以后我们又植了一个新堂。那我们这次植堂呢，有一个不太平衡的现象，就是很多有孩子的家庭通通植到那边去了。那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的地区是不好的地区，安全也不好，学区也不好，什么都不好的地区。那边呢是全 New Jersey 学区最好的地方，这个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也比较往那边住啊，都在那个附近。所以那你职堂他们当然是选离他家近的嘛，所以很多人就搬到那里去了。那我们那里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已经差不多有70%是坐在 Honor。从很小，从大概小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坐上来了，就很乖的在那里 take note。而且他们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把他们的 note post 给我看。就是我女儿今天听到她写了这些东西，非常 interesting， 就是从他们那个小孩子的眼光来听你讲大人的道，他 get 什么东西，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很美。那我们六年前植的这个堂的弟兄们、弟兄姐妹，大约那个时候大约有60个人出来职堂。那这60个人里面超过70%是初中或者是高中就到我家聚会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刚刚职堂六年前职堂的时候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有点恐怖。那现在改变很多了，现在已经不同的家庭父母什么都加进来了，他们也结婚了也生孩子了。那这些孩子就是我们从小按照圣经的原则训练他们的。 那他们中间已经有六位现在是教会的长老，不同的教会的长老。我们有二十几个年轻人现在是被外面不同的教会邀请去讲道，去 support 他们。因为你知道很多小教会能够讲道的人很少，如果是只有一个牧师的话他会死掉的，因为每个礼拜讲他别的事儿别干了，他如果别的事也要干然后还每个礼拜要讲，他就只好偷工减料了，就只好 Google 帮忙 AI 帮忙随便凑一些东西了，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读圣经，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讲一篇道的，所以他们会请求外面来 support。 那我们这些弟兄们都是出去外面 support 的。我们是 bilingual，对，我们是台上翻译。目前我看到小朋友的笔记基本上都是英文。有没有中文的？有一个孩子，因为他来的时候八岁还是九岁从中国才移民过来，所以他会写中文。其他大概英文多 ，ABC 大概都是用英文。但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就是 ABC 的小孩，我们给他们从小灌输的一个概念就是，你需要会听会讲中文，因为有一天你需要翻译。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的主日学是 supplemental， 不是 fundamental。家长。
我想问一下，那个刘长老，您讲到您儿子当时在学校里被一个 missionary 的 kids bully 是吧？就是当时您儿子多大？后来这件事情你怎么处理的？
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应该是初中。是初中一年级还是小学六年级我都记不得了，就是 about that age。 后来我们怎么处理，是我后来去找了校长谈，然后我也了解了更多这个孩子的情况，然后我们就约着这个孩子跟我们儿子一起出去，请他吃个麦当劳啊，跟他，我们没有责问他做什么，我们只就是跟他聊，就是跟他讲说我们很希望多了解他一点。所以后来他就反过来对我儿子就变成了是一个 buddy buddy 了，就这样的。那个是神的恩典了。
在那个过程中您怎么教育您儿子呢？
那个过程中其实我是跟我的儿子讲我的 struggle。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太难了。我说，如果照我自己的想法，太简单了。放学我在门口等他。对，我说你爹地从小就打人的。我们学校同学，没有被我打的也不太多。我小学就打人的，就是坏蛋嘛，因为没有家教，这个就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就跟儿子讲我的情况嘛，那儿子也讲说他的 struggle， 因为他那个时候是信主的嘛，所以他说我也很生气，可是我想到耶稣说要 love your enemy， 所以他说我是在祷告求主教我怎么做。所以我们经过那个导师挺好的一个 experience。
老师，我想问一个其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我发现自从受洗之后，我发现身边很多基督徒的家庭嘛，越来越多的开始走向 homeschool， 然后其实我也非常理解这个初衷哈，就是想把自己孩子保护起来，尤其是他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会更加难管，而且这个教育 会里面去看到这个社会的真实的情况。
Homeschool 在中国大陆现在非常流行，过去几年非常流行。那现在中国的政府已经严厉禁止了。美国的话呢，已经 popular 了不止20年了，就已经推广很久了。但是你会发现，Homeschool 出来的孩子不见得特别好。有一些孩子还 OK， 但是蛮多的孩子，很多方面都有不同的 weakness。OK， 重点是每个孩子的特性不一样，每个孩子在哪一个年代也许是特别需要保护的时候。但是他到了一个时候，你必须要 let go， 你不能一辈子 homeschool 他吧？难道他不没有办法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工作吗？对吧？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你要保护他，保护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保护他？over protection。非常可怕，但正如同 under protection 也是很可怕。很多华人的父母不晓得教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怎么 protect 他们的 private part。我们从来不跟孩子讲这个事儿啊，所以等孩子都已经出了事情了，父母还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孩子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这很糟糕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教会以外，所以不能假设我们的孩子去在教会弟兄姐妹家里 sleep over 就没问题。你咋知道没问题啊？如果有问题了呢？但是你也不能说那我们的孩子全部都不准 sleep over， 那也不行啊，对吧？怎么做？怎么 protect？ 怎么教他自己 protect 他自己？这些都变得很重要的一些我们做父母自己要学的功课。
教会有什么样的家庭事工能够帮助父母亲整个家庭都能够这样接受你刚刚讲说训练啊，训练有没有这样的 program 可以介绍？
我们在六年以前职堂之前，我们是很努力的开了很多次关于家庭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请不同的弟兄姐妹来配搭，不久以前来你们中间的简志明，他就曾经负责了一个主日学，就专门讲家庭，有一年的时间做这样子的事工。那除那个之外，我觉得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有姐妹的大军，就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会，就是姐妹们聚在一起的这个追求的聚会，非常的蒙恩。姐妹们 从结婚开始就加入到姐妹会里面，那姐妹会里面有不同的年龄的姐妹，所以他们的哭泣，他们的挣扎，年长的姐妹就可以教导年幼的姐妹，那个是我们教会很蒙福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也有弟兄的早餐会，我们早上7点钟就把弟兄们聚在一起，那我们在一起的聚会，有几个很基本的要求，譬如说你在早餐会里面听到的所有的东西回家不可以告诉老婆，不能跟任何人讲，你就是听到了就知道就好了。那所以我们的弟兄会常常会发现我们弟兄们在交通的时候大男人会哭的，会讲到自己的挣扎，会讲到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软弱，然后其他的人就会分享说我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挣扎过来的，彼此的扶持，那个是非常 sweet 的一个 fellowship。 那这个在华人教会里面很少，因为华人教会的弟兄基本每一个都是伟大的人物，都是高不可攀，都是近乎完美，没有软弱的，但是我们的弟兄都很软弱，我们都很诚实，我们都很愿意 be vulnerable。因为当你把自己打开的时候，你是很容易受伤的，特别你在教会里面服侍多一点的人，像我们中间那些做牧者的啊，做长老的，那要他们打开好不容易的，但是当他们打开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祝福，他们带给别人的祝福，那是大的不得了。那这种 mutual trust，我们不是只有聚会，就是像这些弟兄们，我们会约着一起去 hiking， 我们会约着一起去做一些不同的事。那最近他们很多人的孩子都比较大了，他们会约着一起去 cruise， 那他们去的时候就是一起从早上一起灵修，然后一起交通，然后他们也可以一起学着因为我们很强调讲神的话，每个人都要讲神的话，不是只有你有机会站在讲台上才讲神的话，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 royal priest， 君尊的祭司嘛，所以我们就会训练，他们会自己训练自己，所以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他们也会今天你讲，明天我讲，后天他讲，大家轮着讲，那讲完了，别人还可以帮你 how to improve， 所以我很感恩就是神就的这种方法，让不是方法，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lifestyle。我们很多的姐妹就没有事就约在一起，我们一起去买菜，他们还喜欢买衣服，这个我就搞不太懂。每一个姐妹家里的衣服都多得不得了，为什么还要买衣服？这个我是想不明白。那我也想不明白，我每次跟我的妻子争论，大概这件事情是很大的争论。我说我可不可以求求你去买就买，你就别买我的，你买你自己的可以吗？因为他给我买了一堆衣服摆在那里，我说我什么时候才会穿？因为我不会想到去穿一个新的衣服嘛，对。但是他就觉得你需要。 办法，这个可是我觉得那个买东西不重要，是他们这一群人一起去买很重要，因为在那个过程中间好多的事情他们可以 share， 好多的东西他们可以彼此的 understand。 我们在几十年前徐华医生在带领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一直给我们灌输了一个很美的概念，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弟兄姐妹是家人，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有聚会的时候见面，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的人，我们是应该 live together 的。那这个是我们很蒙恩的地方。我们因为教会已经有不少就是像你讲的这种孩子已经长大了，那我们回顾这些年我们带大的孩子，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比美国的教会做得好。美国的教会长大的小孩去 college 以后至少有一半是不会聚会的。美国的教会的小孩工作三年以后至少有75%-80%是不会聚会的，而剩下聚会的会好好 actively 的去服侍的 1%。那这是一个很残酷的 reality，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非常严厉的检讨我们错在哪里。我自己这个话题太大要讲很久，不过我简单的讲一两点供你们参考。我们发现我们很少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是罪人。我们是基督徒的父母都觉得他的孩子是小天使啊，他从来不觉得他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过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怎么才有可能他信耶稣不是接受一个父母的宗教，而是他因为遇见了一位灵魂的救主。那这个是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严厉的来面对对付的一件事情。我们以往孩子们到了 teenager 了，只要有一个孩子说他要受洗，全教会的 teenager 都要受洗，因为他们一起长大的嘛。 那我们这群做父母的太愚蠢，他们说要受洗我们就给他受洗了，还给他们上受浸班，人家考试都是100分的，这些小孩子圣经比我们都熟的呀。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得救啊，这是大问题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鼓励他们受洗，我们一定要问他，你怎么知道你会得救？你为什么需要信耶稣？耶稣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耶稣讲了什么？耶稣有跟你说什么吗？我们是很严厉的挑战他们的信心。我们以前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我们相信 emotion 会带来 spirituality， 所以我们会鼓励我们的孩子去参加那些什么 youth camp， 那些什么哇那个 fire camp， 哇那些人几首诗歌一唱很感动人的一些见证一做，哇年轻人哭得稀里哗啦的，哦我把我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啊，全上去了。当你有假的东西的时候，你永远不会渴望真的东西。所以他们需要每年去一些 summer camp 去 recharge， 这是病态，这不是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应该有的状态。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自己学会怎么读圣经，自己学会怎么祷告，自己学会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怎么会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来纠正你，来提醒你，你怎么 react， 这个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那个很快的 stir up 一个 fire。好吧，我想我们时间也差。
再请问你一个问题吗？你刚刚提到我还是 back to 那个家庭事工吗？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情况是我们儿童跟 youth 在礼拜五都有很好的 program 来教导小孩子。现在我们要增加的就是说希望你刚讲到家长也要装备也要学习，所以我们就设立了一些专门针对成人的就是 parents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所以目前为止我们还做得还算不错，有点进展前进的。那我是希望说你，如果你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样做的话是不是可以把父母亲的跟神的关系跟认识的能够跟小孩子能够同步的来成长，那他们在家庭中也可能会引发一些信仰上面的讨论，有没有这样？我是太理想化了。
我不相信任何的 program， 我不相信任何的 methodology， 但是我相信 the Holy Spirit。 神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小组，不同的团契，不同的教会里面，不同的时间，如果我们顺服他，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带领，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不要用方法来解决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是从祷告开始，是要用属灵的位才能够真正带下属灵的 solution。谢谢。
呀，我相信一个半的钟头啊，可能实在是没有办法讲解决一个这个其实是人生的这个大问题。我们神把儿女交付给我们，所以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一个半钟头我们就停止这个 topic。那我也很发现， 刘长老的教会你们是一直是百灵果，那我们这边是比较是华人的教会，就是中文跟英文好像是哇井水不犯河水。所以有的家长就是说他们这个家庭崇拜的时间很少，不过我想这都很多的，我们好像越谈到后面这很多大的议题啊。不过呢我们必须要让那个刘长老还有一些时间休息准备晚上的信息，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如果是你很有兴趣的话，我们会有几位我们会陪同刘牧师出去 lunch， 那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们也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啊。如果你有一些话题你继续想一面吃饭一面再聊一聊，那这个时候我还是请尊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借着刘长老把他从 New Jersey 带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有这许许多多真的是对我们有极大帮助的一些议题的讨论分享，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保守长老今天下午的休息，晚上还有一堂，愿主赐力赐下你的圣灵来到帮助。主，我们感谢昨天晚上九位的到台前来觉知的，我们继续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呢感动的工作。主，若不是圣灵工作，主我们说的做的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愿你施恩保守。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好。